政治学者马克思·韦伯指出，政治统治要持久，必须获得社会对其正当性的信任。在独裁体制下，这种信任往往建立在叙事合法性之上。执政者编织出宏大的历史使命，将自身权力包装为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命运。当叙事破产，独裁者的权力大厦也随之坍塌。今日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叙事危机的关头。十多年前，习近平上台誓言重建信仰，以反腐、脱贫、中国梦等故事为统治赋予意义。但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叙事资源已被透支殆尽，反腐神话蜕变成派系斗争，脱贫攻坚与全面小康已滑落为经济下行，清零奇迹更是在一夕之间轰然倒塌。即使习近平依然掌握着庞大的权力机器，却找不到一个能够继续束缚人民的故事。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习近平政权面临立即被推翻的外部威胁，但它的合法性根基正因为没有新叙事而迅速流失。独裁者不一定死于政变或革命，有时却会死于故事的终结。在苏联崩溃的反思中，习近平曾警告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指出苏共垮台的重要原因正是理想信念动摇。讽刺的是，习本人十年来试图重塑的执政神话如今支离破碎，民众的政治信仰消亡殆尽。今天的视频将为您讲解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政治叙事的兴衰更替，剖析习近平叙事危机的底层逻辑及其对政权终局的深远影响。现代中国政治叙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塑造的革命者神话。毛以人民革命正当化，其权力通过不断制造敌人来凝聚正义感和斗争意志。在他的叙事里，阶级敌人和帝国主义构成永恒威胁，只有无限的政治运动和斗争才能保卫革命果实。毛泽东以这种连续的群众动员维系执政合法性，从土改镇反到反右大跃进再到文革，他不断号召群众斗争新的敌人，营造出革命永无止境的叙事氛围。毛对内无休止的斗争也导致国家陷入内乱和崩溃边缘，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阶级斗争的神话席卷全国，红卫兵被灌输对黑五类和走资派的仇恨激情，把全社会拖入十年浩劫。这种与假想敌的斗争完全误判，或者故意误判了中国的真实问题，给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毛时代的中国被内耗拖垮，经济濒临崩溃。1978年执政的邓小平选择叙事转向，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他丢弃了过时的革命神话，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实用主义信条。邓小平的叙事核心是不再高喊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用经济增长换取人民支持，提出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种发展神话重新塑造了执政合法性来源，执政党不再诉诸意识形态狂热，而以持续改善民生、提高国家实力来证明自身统治的合理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只要有增长，就有稳定的社会共识逐渐形成。这一时期，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相对淡化，政治叙事趋于温和务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论等口号深入人心，老百姓相信共产党带来了发展机会，因此愿意接受其统治。这种绩效合法性成为中共执政的重要基石，经济高速增长赋予了政权关键的合法性支柱。进入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江泽民和胡锦涛延续了邓小平的发展叙事，同时试图缓和因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矛盾。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塑造了一套温和的政治叙事。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理论，将党的合法性扩展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人民利益，试图吸纳新社会阶层。胡锦涛则倡导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承认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分化、腐败等问题，意图通过社会政策缓解矛盾。在外交上，这一时期宣传中国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强调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是机遇而非威胁，以降低外部警惕。总体而言，江湖时代的叙事基调较为谨慎，继续以经济增长维持执政绩效合法性，同时淡化阶级斗争色彩，营造国内外和平、稳定、发展的形象。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开始出现大国崛起等说法，但核心仍是在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寻求社会认同。 然而，这种依赖发展和稳定的叙事有其脆弱性，它隐含假设，经济将持续繁荣，一旦增长放缓，叙事根基便可能动摇。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恰逢经济高速增长红利减退，社会矛盾累积之际，面对执政合法性潜在危机，并不擅长搞经济的习近平没有能力延续中国经济发展，而刚愎自用的他选择了叙事上的回到过去。他一方面继承前任的中国崛起宏图，享受了几年改开红利的余晖，另一方面试图重新召唤毛泽东式的政治激情。他强调信仰缺失导致苏共垮台，要求全党补足精神之钙，宣称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大力复兴意识形态，强调马列主义、毛思想，而极力淡化前几任改开领导人的理论，同时树立习思想为新的指导思想。他提出中国梦作为总叙事框架，号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将党的统治与民族命运绑定，把爱党爱国融为一体。这种叙事在情感上试图重现毛时代的群情激昂，通过高调反腐、强军和民族主义动员激发群众支持。然而，与毛时代不同的是，21世纪的中国早已脱离革命环境，社会主要矛盾已转为求发展、求富裕。习近平的斗争叙事难以像毛时代那样得到大众狂热响应，反而造成政策的内卷化。当执政话语从发展重新退回斗争，国家政治能量开始向内耗散，自我封闭。在国际上，习近平的好斗宣传引发周边疑虑，也削弱了改革开放时期辛苦建立的友善形象。习近平试图模仿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通过叙事重启，以革命激情填补发展红利衰退的真空，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事实证明，在后工业社会中，毛氏的狂热动员已失去群众基础，过度诉诸斗争，只会令社会陷入内卷和停滞。反腐神话是习近平执政早期最重要的叙事内核。2012年他上台即高举反腐大旗，宣称腐败问题若不解决，将亡党亡国。通过打虎拍蝇的雷霆行动，习近平在头几年成功塑造出一幅铁腕反贪、重塑政治道德的形象。老百姓目睹一批大老虎落马，加之无数小苍蝇被惩处，一时间对习近平寄予厚望，将反腐视为新政权的道义正当性来源。可以说，反腐叙事为习近平的执政早期的确建立起一种道德合法性。他通过清洗贪官污吏，赋予自己拨乱反正、重塑纲纪的历史使命感，巩固了执政根基。但道德叙事的光环并未持久。十年过去，反腐这面大旗失去了最初的正义感，甚至演变成负面遗憾。首先，反腐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派系清洗特征。习反腐拿下的大老虎多属其他派系或不听话的军政高层，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等，清除了前朝势力，为习系人马腾出位置。然而讽刺的是，随着对何卫东、苗华等九名上将的集体双开，这种派系斗争的本质被彻底揭露。只不过过去是习近平打着反腐名义铲除异己，现在是别人以反腐这种政治正确来清算习近平的亲信。曾是反腐象征的习家军，如今却越反越腐。这些人正是习近平时代军改的受益者。火箭军自2015年设立以来，历任四位司令无一幸免，显示出这个政权最依赖的武装力量已因腐败沦为战略废墟。如果说反腐最初是一场道德工程，那么到了今天，它更像是一场制度性背叛的清算。那些被授予权力、信任与资源的人，反过来以更隐蔽、更系统的方式掏空了体制。其次，反腐运动带来的官僚心态变化，从激情逐渐归于冷漠甚至怠惰。运动初期，公众对落马贪官拍手称快，一度对习抱有敬畏和支持。随着运动持续，人人自危的氛围笼罩官场，各级官员为求自保而普遍变得谨小慎微、不思作为，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官员宁愿不干事儿，也不冒风险。尤其是在清零政策、精准扶贫、共同富裕等运动式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员纷纷采用装睡模式应对上级指令， 求稳怕事成为常态。这一现象严重拖累了政策落实，连习近平本人都在2021年痛批一些干部等待发话才做事，不发指示就不干活。可见不作为已成为官场普遍的生存术，反腐运动在震慑贪官的同时，也无意中扼杀了官僚体系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最后，民间对反腐叙事的态度也从热切转向冷淡乃至怀疑。起初，人们寄望反腐能清洁政风，但十年过去，腐败并未消失，反而愈发隐蔽，公众的获得感甚微。更重要的是，腐败被去政治化地归为体制病灶，而不是个别贪官的问题。当习亲自提拔的军中重臣全数塌房，这意味着反腐连道德正义都失去，而被视其为统治内部的清君侧或权斗术语。2025年这场前所未有的军方集体整肃，不仅终结了反腐等于正义的朴素想象，也暴露出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连大清洗都无法遏制腐败。那么体制本身才是问题的源头，习近平通过反腐清除了政敌，却也透支了自身叙事的道义基础。最初反腐赋予他的青天形象，随着习家军集体腐败的曝光而彻底崩解。当腐败反复出现，且权力日益集中时，公众不再将其视为救世主，反而对整个政权的政治性和信任基础产生动摇。道德叙事一旦崩塌，习近平执政合法性的第一块基石也就坍塌了。习近平的反腐最终赢得恐惧和顺从，失去的却是信任与民心。邓小平以来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一直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在只要有增长就有稳定的社会契约下，中共以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换取政治支持。但这一增长神话正面临破产。首先，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代中后期开始放缓，2020年代更是陷入低迷。GDP 增速从两位数滑落，至今仍深陷通缩。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最后的增长红利已耗尽。中国社会对经济繁荣的信仰开始动摇。曾几何时，人们坚信只要努力工作，搭上发展快车，就能过上更好生活。但当下，年轻人躺平才是理性选择，因为看不到前进的光亮。面对经济动力不足，习近平当局提出一系列新策略，意图重塑经济叙事。这些口号式政策并未带来真正转机，反而是回归过时的计划经济思维。例如，国进民退趋势明显，习近平加强党对经济的领导，大型国企在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扩张话语权，而民营企业则频频遭遇监管风暴和整顿，民营经济活力受挫。再如提出共同富裕愿景，表面上要缩小贫富差距，但实操上却演变为对民营富豪和资本的高压监管，教培行业一夜被禁，网络巨头被责令捐巨款，令市场信心骤降。还有内循环或双循环战略，号称提升国内消费，减少对外依赖，但在缺乏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最终流于口号。习近平试图用这些新叙事共同富裕、内循环、科技自立、绿色发展等等来取代旧的增长故事。但由于政策执行乏力，甚至南辕北辙，这些口号大多成为空壳，无法真正重建公众信心。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连锁反应，凸显增长叙事的崩盘。首先是民营资本外逃，投资信心下滑，在高压监管和不确定政策环境下，大批民营企业家和技术人才选择移民或将资产转移海外，外资也裹足不前。2022年以来，中国出现资本净流出现象，这些都表明投资者对中国前景缺乏信心。其次是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风险积聚。房地产曾是中国增长引擎和财富蓄水池，但近两年房企频繁暴雷，恒大、碧桂园等相继违约，房价下跌，导致地方财政收入锐减，房地产销售低迷，引发上下游行业萧条，一场长期酝酿的债务危机逐步浮现。再次是财政困难与地方债务，过去大手笔基建和土地财政掩盖了财政风险，如今经济转冷，卖地收入暴跌，各级政府债台高筑却缺乏造血， 新一轮基建刺激乏力，财政捉襟见肘，使公共服务和政策落实受到影响，最后是就业与民生全面下滑，城市青年失业率在 20% 左右的高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居民收入增长停滞甚至下降，消费意愿低迷，社会弥漫着消费降级和悲观预期，人民对于明天会更好的信念大为削弱。以上种种形成了公众心理预期的逆转，过去信奉奋斗改变命运，如今流行摆烂躺平文化，过去相信买房致富，如今高房价成沉重枷锁，老百姓对经济前景丧失信心，也就不再相信执政当局有能力带来繁荣，这对中共合法性是致命打击。当增长叙事失效，政治合法性只得日益依赖压制与恐惧来维系。习近平时代的经济治理呈现出一种宁要稳定不要活力的保守心态，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和资本外流，当局加强资本管制，整肃金融高官，虽短期稳定了市场，却进一步打击了企业家信心。为了缓解年轻人失业压力，政府大力扩招公务员和国企岗位，但长期将加重财政负担，抑制创新活力，这些权宜之计不可能重塑新的经济叙事，只是在延缓危机。经济增长曾是中共执政的最大合法性来源，如今这一来源枯竭，政权开始转而寻求恐惧政治，通过高压维稳、舆论控制和民族主义动员来防止社会不满的爆发。然而恐惧并不能创造繁荣，只会制造脆弱的表面平静。当今中国表面上秩序井然，但底层民众的向上希望正在消逝殆尽，这无疑为政权的未来埋下危险伏笔。随着经济故事难以为继，习近平政权开始用国家安全叙事来填补执政理由的真空，取代过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愿景。官方话语近年高度聚焦国家安全，几乎将一切政策都与安全挂钩。2014年，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安全领域扩展到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等11个方面。2015年颁布国家安全法，随后几年又出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香港国安法等一套严密的国家安全法律体系迅速建立。这一系列举措昭示，安全已上升为执政的第一信仰，甚至被宣称为民族复兴的基石。在2022年中共20大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91次，首次独立成章，提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必须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显而易见，习近平正通过强化安全叙事，以恐惧取代希望，用塑造危机感来凝聚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服从。安全叙事的内在逻辑是不断塑造和放大各种威胁，从而为高压统治寻找合理性。对内，官方渲染内部敌对势力的阴谋，如反复警告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社会上有颜色革命策动者，甚至将言论自由倡导者、维权律师、宗教团体都暗示为外国代理人。法律上扩大对间谍颠覆的定义，动辄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抓捕意见人士。通过制造内部无形敌人，习当局将一切强化控制的举措都合理化为防范政治风险的必要手段。对外，习近平则高举民族主义，不断提及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他多次宣称西方敌视中国发展，要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打压。官方媒体渲染中美战略博弈，炒作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外部敌人形象，煽动民众的民族仇恨和危机意识。安全叙事并非停留在话语，而是落实为一系列极端政策实践。一是国内严苛的监控和思想管控。习近平上任后，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空间迅速收紧，大规模网络审查和舆论引导成为常态，警察监控系统无孔不入。2020年推出的香港国安法更是将威权触角直接伸向一国两制外的香港，造成寒蝉效应。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政策本质上也是以国家安全名义对社会实施的全面管控，将抗疫上升为政治任务，个人权利完全屈从于官方指令。二是法律和机构重塑，习近平成立中央国安委，高规格统筹安全事务， 连续以反间谍、防渗透名义开展专项行动。2025年修订的反间谍法更进一步扩大了间谍外延，连获取公共资料都可能被定为间谍行为，导致在华外企、人权 NGO 人人自危。三是外交上的战狼外交，中国外交官和官媒频频发表极具攻击性的言论，逢美必反，逢西必怼，以展示对外强硬姿态。在新疆、香港等人权问题上，中国当局更是拒不让步，反而发动战狼式宣传战，为自身政策辩护。这种咄咄逼人的外交风格，表面上迎合国内民族主义，但实际导致中国国际形象严重受损，陷入空前孤立。安全叙事看似为习近平提供了延续统治的新抓手，但其内在存在难以克服的悖论。这种叙事必须持续制造危机，才有存在的理由。习近平治下恐惧治国的氛围已甚嚣尘上，中国社会再次被一种毛时代以来未见的恐惧所笼罩。然而，倘若社会没有明显敌对动荡，执政者反而会陷入合法性困境，因为他赖以维稳的高压政策将失去借口。因此，当局在客观上倾向于夸大和永续危机，不断提醒人民不要忘记仇恨，不断强调形势严峻复杂，让大众始终处于警觉和不安之中，以避免对现实问题，如经济衰退、政府失职的追问。安全叙事因而具有自我吞噬性质，它以消灭危机为口号，但实际上需要源源不断的创造危机来证明自身必要性。这就解释了为何习近平时代运动式维稳频繁登场，从反恐维稳到扫黑除恶，从防疫清零到网络肃清，一个接一个的紧急任务层出不穷。长期以往，民众疲于奔命，社会成本高昂，而政权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却在无休止的恐惧中被透支殆尽。归根结底，安全叙事虽然延长了习近平的权力寿命，却同时毁灭了其合法性基础。当一个政府只能通过制造恐惧来维持统治，他与人民之间的信任纽带也就彻底断裂了。新冠疫情爆发后，习近平政府在2020年初在付出极大代价的前提下控制了武汉疫情蔓延，并将此视为重大政治胜利。官方迅速打造出清零神话，宣称在习近平指挥下，中国采取最全面严格的防控举措，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挽救了无数生命。随着西方国家疫情失控，中国国内病例趋零，官方宣传把中国模式包装为全球抗疫的奇迹。央视反复播出火神山医院十天建成、人民解放军驰援武汉等事迹，高调赞颂习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领袖情怀。到2020年底，官方数据称中国累计死亡仅数千，而美欧死亡几十万乃至上百万。这样的反差被当局用来证明中共领导和中国制度的无比优越。可以说，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抗疫胜利一度成为替代 GDP 增长的新执政叙事。通过塑造中国打赢了全球疫情阻击战，习近平为其统治增添了一层光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和对政府的自豪感也在疫情初期达到高点，但是这个奇迹叙事建立在对病毒走向和社会承受力误判的基础上。疫情中后期，世界大部分国家逐步适应与病毒共存，而中国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一开始，清零策略的确有效控制了疫情，为中国争取了时间。然而，当病毒不断变异，尤其奥密克戎毒性降低但传播更快时，中国却迟迟不调整政策，反而将清零上升为政治正确和道德高地。政府没有趁早完善疫苗接种和医疗准备，而是迷信以风控手段长期压制病毒，结果动态清零陷入僵局，大规模核酸封城成为常态，经济民生饱受拖累，民众不堪其扰，怨声载道。2022年，上海封城两个月引发巨大民怨，全国多地频繁一刀切、静默管理，社会成本持续攀升，国际形象也大受损害。种种迹象表明，清零已从防疫措施异化为政治任务，任何质疑都被视为对党中央的不忠。但这样的叙事已经难以自圆其说。当奥密克戎席卷全球，中国自身也难以清零时，继续坚持绝对清零，只会让政府公信力透支。这种内在逻辑的崩塌在2022年冬天到来， 各地民怨沸腾，最终爆发白纸运动。2022年12月，当局在几乎没有提前通知和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放弃清零，结束几乎所有管控措施。一夜之间，核酸哨卡拆除，健康码取消，封控政策全面解除，曾经日夜奋战的清零英雄们转眼无用武之地。官方舆论也180度转向，将之前视为洪水猛兽的病毒说成奥密克戎毒性已减弱等。这种急转弯让公众大感震惊，苦撑3年的清零叙事竟如此草草收场。更严重的是，解封后全国感染潮汹涌而至，大量老人病亡，医院殡仪馆人满为患。有估算显示，数月内死亡可能超过百万，但官方对此三缄其口，不公布详细数据，不开展全国哀悼。昔日宣扬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全力保护，如今却对成千上万逝去的生命无人追责，无人道歉，无人记忆。2023年3月，两会期间，政府公然宣布中国抗疫取得完全胜利，称防疫方针完全正确，并封杀了对动态清零的反思之声。这一系列操作戳破了清零神话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人们终于看清，所谓防疫奇迹原来只是政治造神，最终演变成一场全国噩梦。清零叙事的崩塌在中国社会留下深刻创伤，但当局选择让全国遗忘这段经历，数以亿计的民众承受过严苛封控之苦，又在突然放开的感染潮中经历生离死别。这场旷日持久的集体磨难，官方既无调查反思，更无任何道歉或负责，所有伤痛都被匆匆掩埋，于是全社会陷入一种压抑的沉默，死难者没有公开的悼念，清零政策的荒唐也无法在媒体讨论，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执政者依靠强大的控制力，试图将这段失败叙事从集体记忆中删除，但人民内心明白，他们曾被迫相信并服从一个谎言，付出了巨大代价，却换来谎言自我破产。习近平时代唯一真正属于他本人的叙事，动态清零，就这样从伟大胜利瞬间沦为天大笑柄。他的覆灭也预示着整个习氏统治神话的终结。清零神话破灭后，习近平再也没有新的成功故事可以诉诸，执政叙事全面退化到保全维稳的苍白境地。当内部一切叙事资源都告罄，对外战争叙事成为习近平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中共历史上，发动对外军事行动往往被独裁者用来凝聚民族主义，转移内部矛盾。毛泽东在国内困难时期，曾以抗美援朝、珍宝岛冲突等对外作战提振声望。普京近年来更是借亲乌战争煽动爱国激情，以巩固统治。然而，对习近平而言，打一场台湾战争，既可能是他塑造新叙事的孤注一掷，也可能成为致命陷阱。习近平执政以来不断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声称两岸统一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化，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誓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为战争叙事埋下伏笔。然而真要开启台海战端，习近平面临内外两重掣肘，其一，内部承受力有限。如今中国经济对外依赖远超毛时代，一旦武统台湾引发世界严厉制裁，中国出口市场将断崖下跌，战争经济将导致中国数十年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而人民愿意为统一付出多大代价也存疑。在民族主义喧嚣背后，普通百姓并不准备承受经济崩溃、子弟死亡的苦果。没有改革红利傍身的习近平，是否有足够民意基础支撑长期战争动员？其二，外部缺乏有力支援。当年毛敢于抗美援朝，一方面国内有抗美舆论统一，另一方面有苏联军事援助背书。而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真正军事盟友，俄罗斯自身深陷泥潭，难有余力直接相助，朝鲜更不必提。纵然解放军军力大增，但冒险攻台可能引发内外交困的最坏结局，战不胜则政权不稳，战久拖则国力耗尽，更不提最近的九上将团灭事件，几乎宣告了武力犯台的彻底烂尾。尽管风险高企，战争叙事对习近平仍具有巨大诱惑力， 一方面，这是他唯一可能创造新丰功伟绩的领域。国内经济搞不上去，社会治理矛盾重重，如果能通过武统台湾改写疆域版图，他将被载入史册，成为开疆扩土的领导人，从而大大延长红色政权的生命。对一个执迷历史定位的独裁者而言，这诱惑不可谓不大。另一方面，战时可以实施准战时体制，以非常手段进一步压制国内异议，强化个人权威。历史表明，战争常常使国民在短期内团结在领导人周围，普京在亲乌初期支持率一度上升就是明证。习近平或许幻想一场迅速而有限的台海战争将复制克里米亚效应，既完成既成事实，又在国内掀起空前民族狂热，令一切反对声音噤若寒蝉，从而巩固其人民领袖地位。战争叙事如双刃剑，胜则亡，败则寇。历史上不乏独裁者压上战争赌注却赔上政权的案例。普京的乌克兰战争正演变为一场持久消耗战，俄罗斯经济与国际地位双双受创，国内精英离心离德，他个人威望也因战场失利而严重受损。假若乌克兰战局逆转，普京政权甚至可能垮塌。戈尔巴乔夫则提供另一种教训，他未打热战，但在冷战军备竞赛中退缩，试图改革挽救苏联，但最后却因内部失控和外部压力导致帝国解体。格式证明，当一个大国领导人失去对叙事的掌控，例如苏共意识形态破产时，即便不战也会亡党。反观毛泽东，他发动朝鲜战争虽艰苦，但勉强打成平手，成功塑造了建国初期的抗美神话。毛后来的最后一搏是文化革命，其妄图再造狂热的尝试以彻底失败告终。毛虽在位时未被推翻，但他的路线在死后被全盘否定。历史表明，当独裁者企图用终极叙事赌博来扭转颓势时，一旦失手，等待他的就是万劫不复。对于习近平来说，诉诸对台战争确实可能是创造新叙事的唯一途径，但也几乎注定是一个葬送自身的陷阱。如果他不诉诸战争，其统治或许还能依赖高压苟延残喘，可一旦贸然开战，失败则速亡，侥幸取胜也将元气大伤，四面楚歌。战争神话是他解决叙事危机最后一张牌，也是最危险的一张牌。决定习近平是否铤而走险的核心，还是在于国内叙事资源的耗尽程度。如果他认为除了战争别无选择，那正说明他的政治叙事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历史有一种深刻的讽刺意味，习近平上台时打出的旗号是重建信仰，要挽救人心涣散的党国。然而十余年后，他却把中国带入了一个信仰已死的时代。曾经他批评前任们治国软弱，导致理想信念淡漠，如今他自己治下，人民对执政党已毫无信仰，只剩恐惧和麻木。不管他愿不愿承认，习近平的政治叙事已经走到穷途，革命叙事激不起浪花，发展叙事难以为继，民族复兴的梦想也成了空中楼阁。除了穷兵黩武的孤注一掷，他再无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而如果一个政权无法讲述自身，那么他的统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最终将像失去根基的大厦一样自然坍塌。客观来说，习近平的下台很可能不是以戏剧性的政变或革命形式出现，而更可能是一种故事的终结。当年苏联解体，并非因为遭外敌侵略或内部政变成功，而是执政党失去了叙事能力，人民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神话，整个体制在静默中瓦解。对今日中国而言，类似的场景并非不可想象。习近平也许会继续坐在最高权位上，但他的声音将越来越空洞刺耳，响应者寥寥。当权力机器因缺乏信念而停摆，当社会大众将统治者的每句话都当笑话看，那么即便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结点，这个政权实际已寿终正寝。目前中国正处于这种酝酿期，表面歌功颂德，底下离心离德。一旦时机成熟，塌方式变化可能瞬间发生，那一幕或许将是习近平时代最后的注脚。